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说到宠物寄宿，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哦，狗啊猫的宠物旅馆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兔子也有属于自己的住宿服务。当主人可能需要外出旅行的时候啊，这些可爱的兔子怎么办呢？他们同样也是要有人细心照顾的。所以今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就邀请到了一位经营兔子住宿的服务，同时哦，他也是兔子的繁育专家 Geraldine， 来和我们聊一聊他的故事。欢迎 Geraldine。
Hello， 大家好，我是 Geraldine。
那 Geraldine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其实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接触宠物兔，甚至投入了这个兔子繁育和寄宿服务的这个领域？因为我觉得是很冷门很少见的。
对对，其实在这个东马市场，其实很多兔子的爸爸妈妈都会接触到我，都会问我为什么你会开始这一段旅程，甚至这个所谓他们所讲的这个是一个 niche market 来的。所以说来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其实我本身是很喜欢宠物，只是很独特的，就是猫狗我都是很喜欢，只是独特的一点就是兔子，我特别想要去研究它，我想要知道哦，为什么兔子会这样子。虽然它不会讲话，可是在灵魂上在互动上它都会给很多，就是说
情绪价值，
对，情绪价值上的东西跟心灵上的寄托。
嗯，
所以从小就是喜欢兔子，然后无论是童年的卡通里的兔子啊，还是毛绒兔娃娃啊，我都是对他们特别的感兴趣，
一见钟情的那一
种。对，我的家全部都是兔子的东西。
所以你自己也养兔子？
对，从宠物店买的一对之后变成现在目前为止40只。
所以你养了40只兔子，
还没有
包，是一个什么概念？
还没有包店里的，几乎就是整天就是从
身边围绕着兔子。
对，因为从小的梦想就是想要有一群的兔子围绕着我，就是在一个兔子园，这个是我从小的梦想。可是我没有想到现在实现了这个梦想。
哇，真的有那一种 Cinderella Snow White 的感觉。
对，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而且我们都知道哦，其实养兔子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能往往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哇，兔子很容易的啦，随便养就好。而且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你主要是有培育一些纯种兔嘛，在培育或者是繁育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有哪一些这个建议，或者是你会和我们分享说最需要注意的其实是什么？
我会建议你们就是说，其实像在培育繁育甚至照顾这些纯种兔子，基本上是在西马已经是10年前他们已经在实行了，只是说在东马这里我们的认知跟我们对于繁育兔子的，很多人认为就是说我在普通的宠物店看到的这些所谓的侏儒兔、垂耳兔就是纯种。所谓的纯种就是它需要双血统，然后他们的繁殖家能够给到你就是说我们所谓讲的就是 pedigree， 就是说他们的出生证，就是像我们人有一个身份证这样子。然后他们兔
子
不一样，
也有，
对，你能够 trace 他的那个 generation， 就是一代接着一代。然后就是左耳这里就是有一个打嘟的，就
是
代号，
编号，哦，
编号或者他的名字缩写，
就会在他的耳朵那里看得到。
对，这个就是所谓的纯种兔，而且它是双血统，然后美国运进来的。
嗯，而且其实是像有一个族谱这样子的，它是一代能够接着一代的。
对，你们能够看到就是在它的出生证，就是所谓我们讲的这个 pedigree 的身份证，你能够 trace 回去，就是今天你的兔子出问题了，你能够直接通知我们，就是说哦，我今天有兔子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能够 trace 回去，哦，我们是之前配的，
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对，我们就会停止掉那一代的繁育。这一种就是对于我们来讲现在所面对的挑战性。所以自己目前跟我的伙伴就是 Mr. Lawrence， 也是美国兔子协会的繁殖家，所以是美国兔子协会认证的，所以目前为止面对的挑战就是我们还是很新，所以很多就是要跟同行的学姐学长他们学习，
切磋一下，
对，
去学习一下。
对，所以就是说主要的繁殖兔子尤其是纯种兔子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容易，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拿普通品种的兔子，就是可能夜市的兔子或者宠物店的兔子，就是说兔子一下生会生很多。因为为什么他们可以生这样多，是因为他们是我们讲混种，所以混种生的兔子当然它可以繁育很多，因为体型方面构造方面 不一样，可是我们就是因为双血统，然后它是纯种，所以在繁殖类似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繁殖的就是只有荷兰垂耳兔跟侏儒兔，所以在它的选种跟配对方面都要很小心，我们要避免近亲繁殖，然后否则它会容易导致遗传缺陷，如它的牙齿错位啊，它的骨骼畸形啊，这些东西都会导致，然后它寿命会短。健康优先我们会考虑，就是如果他们有这样子的疾病的话，他们会患上呼吸道的问题，然后甚至牙齿的问题跟耳道的感染，尤其是这会发生在垂耳兔，因为它的耳朵是下
的往下的，
所以它不能通风，所以通常这个会发生耳道感染的问题，
所以就更加需要注意，是不是在培育啊，或者是在繁育的过程当中。
对，当然就是说侏儒兔的话，他们的脸是属于我们讲 apple face， 就是说苹果脸，是往往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呢，就是牙齿的问题。侏儒兔就是他们所讲的 Netherland Dwarf ND， 就会有那些牙齿的问题，牙齿会一直长长啊，或者里面的牙齿长长啊，需要带去就是特殊的兽医去磨他们的牙咯。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除了做这个繁育兔子之外，你也提供了兔子还有小型宠物的这个住宿服务嘛，就和以往的这些可能猫猫狗狗们的这个旅馆有一些不一样。那有一只兔子如果去到你们的这个寄宿的场所的时候啊，兔子的爸爸妈妈通常他们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兔子住宿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团队基本上已经准备好就是兔粮，最主要现在因为我们是 focus 着兔子，兔粮是首先就是说主人可以不用带的，然后就是优质品种的公巢我们也是有提供。当然就是说我们事先会跟主人了解，就是说他们的兔子是不是单脚啊，或者是属于那种很亲近人的那一种，还是他们是有啊需要什么玩具或者陪伴物带过来寄宿的，因为这个可以就是减少他们焦虑，或者他们无聊时候，或者想起他们的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们会知道哦，这个地方是我经常要来的。考虑到他们的健康问题也是，就是说兔子换了一个新环境，他们就是会很压力，压力的时候
不吃不喝吗？
他们不吃不喝就是兔爸爸妈妈他们最担心的一点，因为他们每次离开不到一个十五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他们就会来信息我们团队，我的 baby 怎样了啊，我的宝贝怎么样，有吃吗，有吃草吗，有喝水吗，有大便吗，有小便吗。因为以前还没有开始这个服务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发现到他们都是会给可能亲戚上门来喂养，或者就是放去亲戚的家，甚至就是送去普通的那些宠物寄宿，就是说猫狗的，所以他们面对的问题就是说皮肤病啊，甚至是兔子回来不吃不喝，甚至是兔子可能是在当场就是那个寄宿猫狗的地方就没有掉。可是这个原因我也是跟主人交流之后就是发现到，就是其实是他们是不能跟其他大型的宠物混在一起，他们是需要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环境，然后最主要就是说他们不能在一个嘈杂的环境寄宿的。
所以他们其实主人们都可以很放心啊，就是如果真的是要把兔子带过去的话，基本上粮食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只是需要知道他们的这个健康状况怎么样啊，然后性格是怎么样的，对不
对？
对，
只要我们了解他们的性格，我们就可以拿捏他们兔子大概是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东西不该吃，然后就是什么时候应该要放风，放风就是说给他们自由活动，
出来走走这样子。
对对
，OK。
或者我们的团队就会知道这个兔子是很胆小的，他们就会跟他就是摸他一下，跟他讲话，跟他交流一下，给他适应就是我们团队身体的那个味道。因为主要兔子他们是
很敏锐的，他们是用味道的，
他们用味道，然后就是他要知道你是谁，他们有的他们一进来很胆小，他们就会锁在一边，他们可以可能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不吃，甚至是半天不吃，可能是到了团队要放工了他才开始吃喝然后玩。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其实刚刚 Geraldine 也是有提到兔子其实是蛮敏感的一个动物嘛，
对，
就如果在照顾他们的时候啊，和这个狗猫所谓刚刚提到的这个寄宿的地方最大的不同其实是在哪里？
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我们团队是通过就是严格的训练我们才把他们派上用场，最主要就是不管我们团队他们本身有没有养兔的话， 因为自己是创办人，所有的兔爸爸妈妈他们的性格基本上他们都是会比较敏感，我们会确定我们的环境就是是安静的，然后是清洁的，甚至就是饮食管理方面我们都是很严格，甚至如果他的兔子就是有问题，甚至是说有隐藏疾病或者什么，我们在他寄送之前送来之前我们都是会做一个很全面的身体检查，确保是没有皮肤问题，没有呼吸道感染，甚至没有眼睛的疾病，我们才跟健康的兔子放在一起。如果它是真的是从可能兽医来需要我们讲 special care 就是特别的照顾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区是特别照顾兔子，就是隔离的，然后这一个是
那些有疾病的兔子，
对，他们需要很有一个专门对特别的照顾的。因为兔子如果我们说我们把有病的兔子放在同一个空间的话，基本上它的传染病几率是很快，是你无法避免的，而且甚至死亡率也是很高，所以有时候是那种病是会传染，我们都是不熟，我们会跟主人讲你还是拿回去然后观察一段时间或者送去兽医检查，因为我们是为了避免一些就是说可能兔子死在我们的地方啊，我们需要负责之类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观察他们的每日的身体情况，然后我们会每日发给主人，稍微有不对劲我们就是会立刻跟主人讲，我们会立刻把它送去兽医。
是，所以你们就是有一定的这个照护的一个流程吧，这才是为什么你们和这些可能狗跟猫的这个技术有些不一样的。
因为如果是狗跟猫的话他们会说话嘛，他们会叫啊，或者他们会给你一个表情，就是说他们在生病。可是在兔子的话有些主人他们是不会敏感的，
比较难察觉到，
对，他们其实基本上是可能一个星期前他们已经是生病了，只是说他们没有发现到，可能来到我们这边才发现，哦，原来他是一直以来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有的兔子是往往是在我们寄宿这边发现到其实饮食上需要调理的，可能就是说他大便有染便啊，甚至他的大便是有毛球便啊，这些都是要从他的饲料跟他的工草那边调理，所以我们都是会跟主人讲。然后有的些兔子他们基本上是会痛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跟你互动，然后他就会萎缩一边，然后他们眼睛是关注的。
嗯 ，OK， 那其实兔子来到了一些陌生的环境，比方说他真的是需要去寄宿了，通常会不会很紧张？因为刚才你说他其实挺紧张，但是也是有一些兔子是不紧张的嘛。
有些兔子是一来我们的这里他们就是直接跟你互动，直接跟你玩，有的甚至是像狗这样子他就会舔你，然后需要你抱啊，需要你安抚他的情绪。可是当然我们遇到的兔子可能十个里面可能是有3-4个都是会紧张的，因为他们的主人是没有给他去外面接触，而且是第一次放来寄宿，所以他们通常的行为就是躲在角落不动，就是你直接放进笼子，你叫他他也不会过来。
这你要怎么样让他适应呢？
我们其实我会跟我的团队讲，哦，你发现到这样子的问题，你就拿一个布就是盖在一个角落，把它弄成比较阴暗的一个地方，
他会觉得有安全感。
对，他让他有一个安全感，因为他们稍微就是说如果团队走动他们就会好像会跳上跳下跳上跳下，因为我们只是怕他跳上跳下可能是会应急反应他就心脏病而死。因为有些主人就是讲，哎，为什么我那一个新年放了鞭炮我兔子隔天就死，据我们所了解就是他兔子是因为那个鞭炮吓死去。所以我们就是会跟团队讲，如果你发现到这样子的举动他不吃不喝躲在一边，你就把他做一个隧道或者把他围一个毛巾在边边，看他 OK 不 OK， 他情绪稳定不稳定。如果他情绪稳定了之后那一个布就可以拿走了咯。然后就是说团队我的团队他们也是会就是说鼓膜那些兔子，安抚他们情绪，跟他们讲话，甚至就会准备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优质草条，草条就是说100%就是草做成的那些零食给他们吃，给他们互动这样子，所以他们的情绪就没有这样子焦虑，
对，就不会那么紧张。
对，然后我们也会跟主人讲，如果你是很担心的兔子是可能躲在一边不吃不喝啊，你可以就是带他敬爱的玩具啊，可能他的
跟着他一起来啊，
对，跟着他一起来，所以他就没有这样子紧张，也没有这样焦虑。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其实还是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聊到的，就很多人其实会觉得兔子是比较容易养的一个宠物嘛，所以在你的经验里面呢，养兔子其实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其实要养兔子其实是很简单，最主要就是你自己本身的经济来源，你的环境适不适合，你是住在 apartment 啊，还是你住在就是 landed property。 养兔子前我们就是会跟主人说你们可以来我们的店面，我们会有提供一对一的就是 Rabbit Soulmate Session。 Rabbit Soulmate Session 就是说你可以跟我们家里的兔子互动，就是纯种的那些 Trier 兔啊、侏儒兔啊，甚至我们店的兔子互动，你们在看会不会适合想要养兔。因为有些人养兔是可能他要送给另一半，有些是因为小孩子要，到最后是爸爸妈妈养，
对啊，
所以、这些问题就会导致遗弃的兔子很多。我们是为了避免这样子问题，所以我们才做这样子的辅导的，
像是互动的这个环节，让他们去体验一下。
对，有些主人互动了，他们就想哦，我已经决定我想要养兔子。有些他们这个环节之后，他们就不想要养了。因为在这个环节方面，我们会讲关于很多知识的东西，比如说你家里有没有小孩子啊，然后你有没有呼吸道疾病，就是可能哮喘病啊，
对宠物毛发有敏感。
对，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对宠物毛发敏感，可是没有办法自己想要养兔子，
对，
所以往往这个也不是借口。所以他们还有就是环境方面还有经济方面，因为大致上养一只兔子你说贵也不会贵，兔子只需要就是你能够一天24小时无限量的提供草给它，他们的主食就是草，然后早上跟晚上就是一汤匙的好的兔粮给他们就够了。可是往往便宜的兔粮可能是有颜色的啊，或者它的淀粉是很多的啊，会导致兔子其实它是
影响到它的寿命吗？
影响它的寿命也是，然后它的肠胃也是会出现问题，
健康胃问题。
对，
那其实养兔子还有哪一些的这个需要注意的事项，你需要补充吗？
我需要补充的就是很多人很喜欢就是把兔子养在外面
哦，
其实
原来兔子要养在家里吹冷气，
也不是吹冷气，只要你有一个风扇打着它就够了。你想、
它是需要风扇的，
对对对，因为他们其实是对于热的温度是很敏感的，他们会中暑死掉
哦。 OK，
对，所以很有些兔子养在外面，你看他们是养不久，可能一年就死了，就是因为没有风吹着他们，
对，温度上面没有做好调整。
对， 对，然后就是饮食方面，很多人都会跟你讲就是兔子是吃萝卜吃蔬菜吃水果，其实不是的。
兔子不吃萝卜，
兔子不吃萝卜的，
那怎么办？
他们是吃草跟吃饲料，饲料就是早上晚上一次，就是一小汤匙，就是你们每次吃饭的那汤匙就够了。当然是要以它的体重来量，也是比较大只比较高品种的兔子的话，他们是可能量需要增加比较多，
我觉得饲料需要比较多一些。
对，因为那个饲料是其实是像我们在吃保健品这样子，只是维持他们的健康水准罢了。
哦，所以真正它的那个所谓的饮食来源是草。
草，其实80%的草，20%的饲料，然后你可以喂10%的蔬菜呀、水果，萝卜也是可以喂，只是说我们
它不完全靠萝卜就
对。
对，
因为它糖分很高，兔子最主要就是要戒糖。糖分太高的话对他们的肠胃其实是不好，他们会导致他们软便的问题，或者甚至拉肚子拉到死为止的现象都有。所以他们的公巢其实也是对他们好，因为它是一个高纤维的公巢，能够帮他们的肠胃蠕动，然后也能够排毛球，甚至就是磨他们的牙。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其实你从事这个兔子繁育还有照护也是一段时间了吗？
对。
那其实你觉得你遇到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什么？
觉得是2年前吧，我们引进来垂耳兔，荷兰垂耳兔跟侏儒兔，是因为他们这些是纯种品种，所以我们其实以为繁育他们其实很简单，可能第一胎就是那个 baby
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成功，一定是会健康成长。可是自己因为这一个经验，因为这个伤心了很多次，因为失败嘛，所以自己也不懂，所以当繁育的时候就去问同行，为什么，为什么我繁育了已经是把它繁殖了2-3次，为什么他的 baby 几乎生了5只甚至3只都是死掉，第10天啊第11天都死掉。因为他们讲这个就是纯种的原因，所以生存率是很低的。所以
就是讲说他的寿命其实就算他哪怕他长大了还是属于比较短的。
不会，他只要他是能够生存下来超过1个月的话，他就是安全。荷兰垂耳兔他们还好，如果你配的对的血统，他们就是 存活率就是很高，就是他 baby 生出来就是
健康的
健康的、可是 for 我们这边的就是侏儒兔的话，他们的存活率真的真的是很少。因为像 Mr. Lawrence 我的伙伴，他是在培育另外一个品种就是侏儒兔，所以他的问题就是因为侏儒兔它是很小型的，所以他的 baby 生出来可能三只，可能他有两胎是花生胎，花生胎就是他生出来的脸型啊，甚至他手啊是很奇怪的，可能是像那种外星兔的，
是有点畸形对吗？
对对对，就是畸形，我们所谓的是畸形兔，他不成型的，可能他脸会长得像河马这样子，或者他的屁股后面他是会比较小一点的。
那怎么办？
通常这个东西有些就是繁殖家他会跟我们讲，他们会丢掉这些兔子，因为已经是没有存活率了。可是我的伙伴 Mr. Lawrence 他是不会的，就是放置他跟他妈妈在一起，直到他可能一个三天四天这样死为止，我们才把他埋起来
处理。
对，因为有些的妈妈他们生了宝宝，他们第一次做妈妈，他们不会喂，
所以那些兔妈妈他需要喂食的时候也需要你们的帮忙。
有的需要，有的可能我们会借其他妈妈的母乳、把他 baby 搬去另外一个窝给另外一个妈妈喂。我们来讲一个五只里面三只都是有基因问题，然后那一段时间其实是我的惨痛经验，就是哭到可能精神方面也消耗，然后时间方面也消耗在兽医那边，可是还是救不回那个兔子。
这就是你们一直以来就是如果在繁育方面的这个挑战吧，对不对？
对，基因方面是可以控制的、就是我们没有乱繁育，就是也没有近亲的交叉繁育，可能就是说有些人他们会跟你讲这个是纯的侏儒兔，可是当他长大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侏儒兔，他可能是狮子兔配侏儒兔这样子的原理、克服这个挑战就是我们会去做，就是很多就是不断的上课，不断的提升自己对兔子这一行的
认知啊
认知，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会聘选好的基因，好的一代，我们讲就是 generation 这样子去配他们的种，然后绝对不会就是说侏儒兔配垂耳兔这样子，然后卖给你跟你讲是纯种兔、我们繁育期间我们就是用心思用爱心去照顾他们。
那其实在兔子的照顾方面呢，你有遇到哪一些的这个挑战吗？会不会其实东马有很多的人都其实都不认为说啊，其实我兔子需要分开照顾？
其实在东马这个市场他们都是还没有那个认知水平，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会找我们团队去了解哦，兔子的知识怎么办啊、为什么，
所以其实还是有那些会注意到、这个、
对他们还是会他们会放在一起养，可是他们往往不知道那个兔子是公是母，就是像我以前的原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从我们两个创办人做起，到我们的团队去做起，这个责任是应该的，去教育下一代新手爸爸妈妈，兔子其实是可以放一起一公一母，可是一个条件是说你要节育，就是你没有要去繁殖它的话，你也担心它繁殖出来它是有基因问题，或者你没有本事养，你把这个兔子送给人的话，你还是绝育它吧。如果你要把它放在一起、如果你觉得一公一母你没有把它放在一起，你就要放在
个别的这个笼
子
或者是生活圈。
对，生活圈，因为很多主人，我相信很多主人他们都是把兔子放自由的，就是在家里活动，
对对对对对，
有的甚至是在房间跟它一起睡觉的，无法避免的。如果是他们把一公一母放在一起又没有绝育的情况下，兔子其实在30天之内他们就会生 baby 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风险来的。
那小爱会问 Geraldine， 未来你希望说把兔子繁育或者是寄宿服务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我希望这边的东马就是你我甚至就是我们的团队做起，就是去分享更多的兔子知识，然后就是长远的计划来看，我的模式就是分享科学养兔知识，能的话我们希望是在2026年到2027年之间建立养兔社区，就是交流群啊会员制这样子的，然后体验馆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举办线下体验或科普活动。在就是自己团队方面，我就想要发展就是自己还有团队的品牌 IP， 然后当然就是说接下去我们就是不只要担当玩兔子这一方面，就是连猫狗这一区我们就是要发展他们的所谓的那些保健品，然后他们的干粮跟饲料。
特别是我觉得刚刚听到的那个重点是科学照顾这件事情。
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养兔子的，我们往往可能没有想到啊，原来兔子还要用科学照顾的这个方式。
对，
我们甚至不会去研究说啊，它的这一个基因会是怎么样啊，会有哪一些的这个疾病，甚至我们给它的这些粮食，我们都未必能够确保说我的兔子是健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通过今天这个访问啊，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哎，如果你家里可能有纯种兔，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饲养？哪怕是你普通的兔子都好啊，宠物兔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去照顾呢，才能够让他们能够陪伴你更久一些些。所以今天还是非常感谢 Geraldine 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你们。